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从事缉毒工作13年，是边境缉毒战场上的拼命三郎，孩子眼中的隐形人。他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写忠诚，将毒品拦在国境线外。资讯有故事，和您一起追忆云南边境缉毒牺牲移民管理警察蔡晓东。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4月5号是清明节，我们向英雄烈士寄托哀思。2021年12月4号，云南西双版纳密林深处，移民管理警察蔡晓东和战友在边境一线抓捕毒贩时，与持枪毒贩殊死搏斗，中枪后仍拼命追出10多米，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2021年12月8号上午10点30分，缉毒英雄蔡晓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泼水广场举行。仪式后，上万名前来送别的战友群众自发在道路两侧拉起横幅，眼含热泪，久久不愿离去。蔡晓东生前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破大案、清外流、抓毒枭、铲毒员，是他长达13年的边境缉毒工作的常态。在他的遗像前，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满眼热泪。父亲是退休老民警，干了一辈子的刑侦和缉毒工作，此刻他心如刀割。儿子，你是党培养的好警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你干得好。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建立72年来，先后有184人牺牲在一线。像蔡晓东一样战斗在一线的边境缉毒警察，当照片里他们的脸上不再有马赛克时，意味着他们已经牺牲。因为工作的保密性，周围人是在蔡晓东牺牲后才知道他的职业。和平年代，我们身边依然有这样震撼人心的牺牲。移民管理警察蔡晓东38岁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向险而行，保持着追击的姿态，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写忠诚，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和您一起追忆蔡晓东。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西南部，以美丽的热带雨林景观和傣族风情闻名于世，是镶嵌在祖国南疆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西双版纳与缅甸、老挝山水相连，陆路相通，边界线长达966公里，因毗邻境外毒源地金三角，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其成为中国边境禁毒斗争的最前沿。2021年11月26号，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获悉，有毒贩携带大量毒品入境，藏匿在边境一线。12月4号，蔡晓东和专案组经过前期摸排侦查，掌握了毒品入境线索，决定开展收网行动。上山的路非常崎岖，队员们戴着口罩，是可以清晰地听到喘气的声音，还没遇到毒贩都已经非常疲惫了，好几次他们瘫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随即继续前行。路越来越窄，一人多高的灌木丛侧面就是深沟。当天13:52，边境一线密林中，全副武装的专案组已潜伏在预定伏击地点。只听树丛中沙沙声越来越近，三名嫌疑人携带一个绿色背包从边境一线进入设伏圈。行动，专案组果断出击抓捕。话音未落，蔡晓东率先冲出，并大声喊道：警察别动。见状，嫌疑人丢弃装有31.8千克鸦片的绿色背包，向境外方向疯狂逃窜。蔡晓东和战友们立即展开追捕。砰，枪声响起，蔡晓东大声喊道：有枪。他一边高声呼喊，一边护住紧随其后的战友。砰砰砰，枪声响彻山谷。蔡晓东虽然身穿防弹衣，但毒贩射出的子弹却不幸打在了防弹衣没有护住的肩腿等部位。蔡晓东强忍剧痛，英勇还击，在追出10多米后，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面对赶来救援的战友，蔡晓东强忍剧痛安慰大家：我能行，你们快去抓人。蔡晓东按住伤口，鲜血从指缝间不停外渗。队长，挺住，你别睡，千万别睡。战友不停呼喊着蔡晓东的名字。我好冷。蔡晓东脸色逐渐发白，身体瘫软。120救护车呼啸而来，医护人员火速对蔡晓东进行紧急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蔡晓东倒在了最熟悉的边境线上，身后是热带雨林，还有那无言的界碑。牺牲前一晚，蔡晓东还在临时执勤点为战友们做饭，这份简单的炒饭成了他最后一餐。禁毒13载，为节省时间，蔡晓东和战友们常常就地用餐。禁毒民警是公安队伍里最危险的警种之一。据统计，2017年至2021年6月，全国有30多名禁毒民警牺牲，60多名禁毒民警因公负伤。与毒贩交锋中受伤流血是家常便饭，这些伤痕成为一道道无法抹去的勋章。激烈枪战，亡命飙车，乔装打扮，这些平时只在影视片中出现的镜头，却是蔡晓东真实的工作场景。13年边境缉毒生涯，蔡晓东英雄虎胆，先后参加专项缉毒行动358次，侦办毒品案件247次，缴获各类毒品1.6吨，上演了生死缉毒的传奇人生。他先后荣立个人1等功、2等功、3等功，多次荣获嘉奖，获评优秀警官、执法执勤先进个人、云岭国门缉毒标兵等表彰。10大国门卫士、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副处长，同样也是缉毒英雄的移民管理警察扎忠勇含泪说道：蔡晓东是缉毒战场上的拼命三郎，这些年执行了几百次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说起自己的师父，蔡晓东的徒弟王云泣不成声。他说，队长常跟我们说，他爸爸是老缉毒警，他不能给爸爸丢脸。张丽跟蔡晓东是2016年8月份的时候调整到一个支部搭班子的，原来叫案件侦查队，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因为工作性质也不挂牌，大门平时都是上锁的。2020年3月份工作调整，张丽调离了这个岗位，但期间一直和蔡晓东在一起工作。提起蔡晓东，张丽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 平时嗓门特别大，有时候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战友。虽然从事缉毒工作有着极高的危险性，但在队员们看来，每天的工作生活就是如此，什么样的犯罪分子都遇到过，他们早已习惯。无论是前期排查还是后期跟控，甚至包括每次的抓捕行动，都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队里面常说的一句话，每年缴获毒品量就代表着工作量。张丽说，时间长了，你要说怕和不怕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张丽以前出外勤就有印象，比如说去房间查东西，因为她是女性，同事会把她往后拉一下，他们就挡在前面先进去。蔡晓东经常说，我是领导，我不往前冲总不能让自己兄弟去冲，遇到危险情况第一时间往前扑保护战友已经是一种本能反应了。西双版纳属热带雨林气候，天气炎热，空气潮湿，密林丛生，蛇虫鼠蚁遍布，最苦的要数长时间在密林蹲守。往往队员们需要背着枪，身穿防弹服，没多久衣服就被汗水湿透，而为了防蚊虫，一瓶花露水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喷完。有时去到有毒蛇的地方，队员们还需要携带雄黄应对可能的危险。山里的路经常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如果需要对目标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更是对人体力的考验。蔡晓东的同事记得，晚上对固定目标进行监控，为时刻保持高度注意力，大家都是轮着休息。即使是蔡晓东在休息的时间，他也会时不时醒过来。更多的时间，他都选择让队员休息，自己盯着目标。张丽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蔡晓东来队里报到的时间，2016年8月18号。那天景洪天气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蔡晓东在车里躲雨打电话给张丽，两个人在电话中还开起了玩笑，还不出来接我啊？不要着急，等雨停了再说。如今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有那么一刻张丽会去想，如果12月4号也下着那天一样的大雨，或许毒贩临时取消交易，蔡晓东也就不会牺牲了。但生活始终是现实的。同事们记得，蔡晓东刚担任副队长时就破获了一个大案。2016年11月，蔡晓东在工作中获悉，有人已将毒品运至边境，准备利用大货车将毒品转移到内地。蔡晓东带队经过三天缜密侦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及毒品可能囤积的地点。2016年11月17号，蔡晓东带领侦查员在云南省景洪市进行蹲点守候，对嫌疑人实施抓捕。发现嫌疑人车辆后，侦查员一路追踪，最终在酒店门口将车辆截获。蔡晓东当场从车内查获装有冰毒的矿泉水纸箱三个，缴获冰毒净重 46.9 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蔡晓东在2021年的述职述廉报告中这样写道，身处查缉设伏抓捕办案一线，就要处处以身作则，毫不退缩。2017年7月，蔡晓东在工作中获悉，有人正与境外毒贩联系进行毒品交易，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元。蔡晓东立即上报线索，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摸排侦查。2017年9月29号傍晚，经周密研判深入排查，蔡晓东和侦查员最终锁定嫌疑人员信息和贩运目标车辆，一张无形的禁毒大网已向犯罪分子铺开。第二天凌晨，边境某路段目标车辆 缓缓出现。在进入查缉现场时，突然加大油门强行冲卡，堵截组抓捕组双管齐下，将目标车辆逼停。车辆还未停稳之时，蔡晓东便大步跃出车外，持枪上前大喊道：警察别动。然而嫌疑车辆试图加速后退逃窜，蔡晓东迅速跟上，砸碎车窗，伸手拉开车门，用枪顶住嫌疑人。清点毒品时，蔡晓东才发现自己的右臂被车窗玻璃划出了深深的口子，玻璃碎片还扎在手臂上，鲜血直流。禁毒一线短暂交锋，却是惊险万分。这一案件在蔡晓东和战友们历时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下成功告破，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冰毒 169.7 公斤，蔡晓东也因此案荣立个人一等功。169.7 公斤毒品，这会是什么概念呢？2019年6月7号，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大开河边境检查站执勤民警，从一辆由景洪开往昆明的旅游大巴车行李舱中查获用8个编织袋装的毒品251块。经30个民警拆包清点4个小时，查获冰毒139.774公斤。作为国家部署在国门边境的重要执法力量，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承担着堵截境外毒品渗透内流和制毒物品走私出境，打击边境辖区违法犯罪的重要任务。通过在边境前沿广设查缉点，在边境二线动态调整警力布防，严查细验进出边境地区人员、车辆、物品，在边境辖区强化社会面网格化管控，筑牢边境管控防线。2019年至2021年年底，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查获各类毒品案件903起，抓获嫌疑人603人，缴获各类毒品4.59吨，连续3年查获毒品超过1吨。用边境缉毒民警的话来说，这些毒品都是大家拿鲜血和生命积来的。有一种爱，言传于无声，身教于无形。蔡晓东的父亲蔡强曾是一名奋战在刑侦缉毒战线的老警察。蔡晓东的童年里，父亲的陪伴少之又少，总是缺席他人生的重要时刻。那个时候的蔡晓东看到同学都有父母陪伴，他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工作能让父亲看得比家人还重。13年边境缉毒生涯，与父亲相同的职业，相同的抛家舍业，同样的早出晚归。蔡晓东慢慢理解了父亲的辛苦、职责和荣耀，也更加懂得了自己选择的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责任。20年前，因为共同爱好打篮球，阿文结识了同样来自普洱江城县的蔡晓东。那个时候他们就读于当时的思茅二中，也就是现在的普洱市一中。由于平时工作太忙，虽然家人都在普洱，但蔡晓东每年回家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行程更是来去匆匆。为了能与老友相聚，阿文差不多每隔1-2周就会给蔡晓东打电话，询问他回家的时间。只要刚好有时间，蔡晓东都会和他出来聚一聚。这些年，蔡晓东忙于工作，家里老人孩子全靠妻子一人照顾，也曾有过调回普洱工作多陪陪家人的打算。2021年11月，阿文和蔡晓东两人在普洱最后一次见面，蔡晓东告诉阿文，工作调动申请最终还是被自己撤了回来，干了这么多年始终还是放不下工作和战友。从事缉毒工作13年，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 蔡晓东经常是出门时披星戴月，回家时已是半夜三更。蔡晓东是孩子眼中的隐形人，孩子经常几天见不到爸爸。曾经有人问他的儿子，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年幼的儿子脱口而出三个字，加班的。工作的地方离家不过几十公里，但这些年蔡晓东对父母没有尽好孝心，也几乎没有接过孩子上下学，没有陪过妻子逛街购物。妻子知道边境缉毒工作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一直给予丈夫非常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执行这次不幸牺牲的任务前，蔡晓东曾请了半天假，带着妻儿去公园游玩，但刚到景区没多久，电话又响了。他只能愧疚地对妻子说，媳妇儿，你带孩子玩吧，我有任务，不能陪你们了。热血芳华，熠熠生辉，蔡晓东13年边境缉毒生涯战果赫赫，这背后是多少次冲锋陷阵，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舍生忘死。他不是生而无畏，而是在内心深处始终有比生命更看重的东西，那就是国家利益、人民安危和如山使命。鲜血浸染的十多米，是英雄留下的令人刻骨铭心的悲壮图景，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信仰、忠诚、初心如磐。资讯有故事，稍后我们继续。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同事说从来没有见他好好休息过，群众说他是党派来的一个最好最好的干部，弟弟说他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面旗帜，电话里嘱咐最多的是好好干工作。2022年大年初一，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在执行任务期间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年仅40岁。资讯有故事，和您一起追忆威海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贾长全。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位于胶东半岛昆嵛山腹地的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郭格庄村中，一条崭新的公路环绕村落。村民吴文秋说，贾书记给我们办了件大好事，我们打心眼里感激他。村民口中的贾书记就是威海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贾长全。2022年2月1号农历大年初一，在执行专项任务期间，贾长全突发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40岁。贾长全遗体告别时，得知消息的郭各庄村民自发地赶到殡仪馆送贾书记最后一程。贾长全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贾长全从警21年，先后在交警、巡警、特巡警等多个岗位工作，历任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长，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评为全市优秀人民警察，荣获山东省第4届我最喜爱的十佳人民警察提名奖，是新时代公安民警忠诚使命、笃行担当的优秀代表。贾长全说，不断自我加压，主动学习，才能快速补齐短板，切实承担起守卫一方平安的责任，才能真正对得起这身警服。贾长全干一行爱一行， 从警以来，他创新工作方法十余个，参与破获各类案件10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和您一起追忆威海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贾长全。2001年7月，从山东警察学院毕业的贾长全怀揣着警察梦来到威海，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当时并不十分熟悉的校友张鹏。张鹏回忆说，贾长全最大的特点就是嫉恶如仇，无论是巡逻防控还是现场抓捕，他总是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是大家公认的铁警。谈起朝夕相处20多年的铁哥们儿，张鹏的话语中充满了敬佩之情。责任、细心、吃苦、奉献，翻阅贾长全生前的工作笔记，这8个字是他使用频率最多的。在贾长全心里，选择当一名人民警察就有责任守卫一方平安。在最初的交警工作中，贾长全认真研究辖区路段交通信号设置和车辆出行规律，及时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提出提高车辆通行效率的建议意见，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针对个别路段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贾长全没有一罚了之，而是分析原因，创新提出了合理利用路边商户空闲路面划设停车位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要干出个名堂，不完成任务绝不罢休，这是贾长全的职业追求。2008年，威海市公安局进行警务机制改革，干了7年交警的贾长全被调整到巡警岗位。巡什么？怎么巡？贾长全来到巡警岗位，便抓住一切机会搜集信息，研判警情，跟老民警学经验，跟抓捕高手学技能。仅用2年时间，他就成为行家里手。为抓捕更多的违法犯罪分子，贾长全主动要求上夜班，一干6年，夜班时间超过1200天。很快，贾长全摸索总结出了一套2多5勤1配合巡逻盘查技巧，带领同事们成功破获各类案件31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多名。这套巡逻盘查法被全局推广，使全市巡警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现在是单身，家里还有个弟弟，没有后顾之忧，而你是家里的独子，这样危险的任务必须我先上。回忆起10几年前支队承担一项专项任务时，贾长全发自肺腑的阻拦，张鹏依然眼噙泪水。我们便衣警察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惊天大案，但是老百姓的每一件案子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小事儿。我们要做的就是当好老百姓的贴身保镖。这是贾长全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在便衣反扒工作中一直践行的准则。特巡警是公安队伍中的尖刀和拳头，时刻准备与犯罪分子进行生死较量。贾长全是警队出了名的拼命三郎。2010年的一个冬夜，正在巡逻的贾长全发现一个盗窃电缆的犯罪团伙，4名犯罪嫌疑人慌不择路，弃车逃窜。贾长全带领民警分头追捕，一名嫌疑人见他紧追不放，掏出匕首妄图行凶，被贾长全扑倒在地。另一名同伙见状便冲上来，嫌疑人手持凶器，贾长全毫不畏惧冲了上去。搏斗中，犯罪嫌疑人用花盆重重砸在贾长全头部，鲜血瞬间流了下来。虽然出现短暂昏厥，但贾长全仍忍着剧痛，死死抱住嫌疑人，一直没有松手。 直到与赶来的同事一起将犯罪嫌疑人制服。面对危险，贾长全总是冲锋在前。2016年冬天，在一次抓捕行动中，犯罪嫌疑人疯狂叫嚣：我有艾滋病，不怕死的就过来。面对犯罪嫌疑人的威胁，贾长全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事后证实，犯罪嫌疑人确实患有艾滋病，贾长全不得不接受持续数月的医学观察，直到感染风险被彻底排除。家人和战友们都为他的安全捏了把汗，贾长全却说：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让犯罪分子溜走，只要让我看见不逮住，绝不罢休。初入警队时师父的一番话，贾长全始终牢记于心，那便是我们的工作是一本写不完的良心账，对得起这身警服，问心无愧就好。威海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便衣侦查大队大队长穆长青说，在贾长全心中，群众的位置最重。从前21年里，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贾长全总是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贾长全曾多次自掏腰包为贫困群众购买食物和车票，也不止一次救起欲跳海轻生的群众。2013年7月8号凌晨，贾长全接到110指令，在幸福门海边有一名女子想跳海自杀。贾长全带领队员迅速赶往现场，他全然不顾不断涌来的海浪，纵身跳下2米多高的防波堤，迅速向轻生女子靠近。轻生女子极力挣扎，拒不配合，施救过程变得极为艰难。贾长全的双手和膝盖等多处被海底礁石划伤。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在队友的协助下，贾长全最终成功将女子救出。脱下湿淋淋的警服，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伤口，贾长全就匆匆离开了。威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董小飞动情地说，这样的事例在贾长全身上还有很多。他以一名人民警察的赤胆忠心，生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2013年，威海市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便衣侦查大队，贾长全再一次被委以重任。虽说警察的天职是抓小偷，但知道小偷在哪里，如何才能抓到小偷，可不是靠说几句话就能做到的。贾长全深知其中的道理，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他跟着反扒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软磨硬泡，迅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成为便衣侦查大队抓捕小偷三剑客之一。2016年3月中旬，威海市区12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的手机被偷，因为手机里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当事人多次到公安机关问询办案进展。贾长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一定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经过近10天的努力，贾长全终于将嫌疑人抓获，但遗憾的是手机已经被转卖。贾长全顺线追踪，历时15天，行程300多公里，终于将当事人的手机找回，并带破一起涉毒案件。得知消息的当事人感激地说，威海有贾长全这样的人民警察，我们老百姓真的感觉特别幸福。在同事们的印象里，贾长全是一个满眼全是工作的人，他从未因个人原因耽误过工作，更没有落下一次极难险重任务。信息化时代，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贾长全和同事们向科技要战斗力，积极探索火眼金睛加数据研判警务法，灵活运用公安信息化实战平台， 研究出大数据引领下的新型打击模式，积极与110指挥中心建立警情方案直通车，情勤一体，合成作战，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打击违法犯罪。期间先后参与抓获柳窃犯罪嫌疑人357名，逮捕各类案件556起。市区柳窃案件从日均10起降到日均不足 0.1 起。贾长全又一次交出了高分答卷。贾长全经常说，我们要有感恩的心，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当时时刻刻想着群众，回报社会。每逢有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紧急任务，贾长全总是第一个站出来。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贾长全积极请战，执行威海市救灾物资运输车队富川交通安全保卫任务。贾长全带领车队穿行秦岭和四川棋盘山等地，期间遇到三次余震，遇到数次山体滑坡和滚石袭击。他冒着生命危险指挥车队安全通过弯路陡坡和悬崖，饿了就吃饼干，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儿，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早一分钟到达，早一点让灾区群众得到帮助。走陡坡，过悬崖，躲滚石，昼夜兼程4300多公里，最终把救灾物资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民警们回忆，路上的九个日夜，贾长全很少合眼。队友王伟说，贾长全对群众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这些年队里执行的重大任务他从未缺席。如今走进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郭阁庄村，平坦的柏油马路，整洁优美的村貌让人印象深刻。是贾书记帮我们修了路，通了公交车，还整治美化了村里的环境。郭阁庄村村民今天仍念着贾长全的好。2015年特巡警支队与文登区米山镇郭阁庄村结成帮扶对子，贾长全被委派到郭阁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村第一件事是把第一书记的牌子挂起来，把第一书记联系卡发到每一位村民的手中。从此田间地头到处都有贾长全的身影，他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成为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有困难找贾书记成了村民挂在嘴边的话。进村那一天，贾长全面对的是脏乱差的村容村貌和部分村民怀疑的目光。贾长全深入田间地头村民家里，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一个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的计划在他心里逐渐清晰起来。郭阁庄村地处三个乡镇的交界处，交通不便，村民都盼着村里能早日通上公交车。针对郭阁庄村村民进城务工、赶集、就医不便的实际，贾长全多方奔走，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协调有关部门将文登城区至郭阁庄村的道路修好，将公交线路延伸至村口。通车那天，村民们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像过节一样热闹。乡村环境整治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贾长全挨家挨户做工作，唠家常话，拉实在理，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村两委干部带头，村民们自发组织，支队的战友们也赶来助阵，齐心协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贾长全趁热打铁，协调硬化了村内九条道路，组织村民整修排水沟1100多平方米，新砌花墙1700多米，修建健身广场两处，清理垃圾960多处，购置经济林木1000多株，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为帮助村民致富， 贾长全奔走协调，恢复村办石子厂，引进服装加工厂。目前村办石子厂已销售石子3000多方，为村集体增收15万多元。20多名女性在服装加工厂工作，人均月收入增加400多块钱。短短1年多时间，郭格庄村基层党建、村容、村貌、环境秩序焕然一新，从以前的平底垫底村成为先进村。生活中，贾长全兄长般的关爱和呵护，让很多队员记忆犹新，倍感温暖。2020年冬天的一个大雪之夜，队员孙振凯得了急性肠胃炎，贾长全深夜驱车20多公里赶到医院，忙活了一夜，直到将其送回家中安置妥当。队员菊云月因病就医，贾长全多次抽时间购买慰问品到其家中看望。队员李成凯母亲去世，贾长全尽最大限度为其调整勤务，帮其回老家料理后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贾长全用自己的一颗公心、真心、诚心，把队伍带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精诚团结的铁军。贾长全在党员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什么是幸福？对我来说，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群众平安是最幸福的事情。从巡逻防控、便衣反扒到专项任务，从援川救灾到驻村帮扶，贾长全始终心怀大爱，笃定执着，把温暖献给他人，把愧疚留给了家人。从警21年来，贾长全没有正儿八经休过一次长假，没有缺席过一次队里的重大勤务，没有陪妻子孩子远游过一次，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工作，留给了守护辖区平安祥和。女儿上幼儿园那几年，正是工作起步阶段，贾长全几乎没能接送过孩子上下学。虽然不能经常陪伴，但女儿跟爸爸很亲，懂事的孩子知道爸爸有重要的工作不能陪他，就央求妈妈在贾长全工作地点旁边的游乐园办了一张年卡。每逢周末，他就缠着妈妈带他到40多公里外的游乐园待上一天。尽管无法见到爸爸，但孩子却说，在这里我能离爸爸最近。贾长全的弟弟也是一名公安民警，他说他是在哥哥的影响下走上从警之路的。一个在威海，一个在济南，兄弟俩难得见一次面。弟弟回忆，哥哥从警21年以来，春节只回过2次家。今年本来商量着他们一起穿上警礼服和家人照个全家福，可是这个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贾长全的弟弟说，他会继续穿着这身警服奋战下去，这是对哥哥最好的纪念。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